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就是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人，利未家的人啊，利未家的人哎也很有意思。各位，利未本来不是好人呐、啊，利未本来是非常残忍，在世间杀人的，哎，可是这个非常残忍的民族，后来就出了摩西，最谦和的。我们感谢主，那甚至是拯救以色列人的，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们感谢主，利未在创世纪里面这个支派不是很好，可是在这个支派在出埃及记里产生了一个最伟大的人啊，他是利未家人娶了利未的女子为妻，这时候都还没有祭司制度，所以这样的娶这样讲只是说他是一个纯利未人，如果说利未人像他们的祖先那么残暴的话，他们应该都非常残暴，因为父母都很残暴。第二节，那女人怀孕啊，没有讲名字啊，后面有讲她的名字，不过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摩西的直接的母亲，或者说那个写法其实可能是她祖母或更早啊，这我们今天就不去看她，没有名字啊，都不讲名字，收生婆倒是提了名字啊，这个女人现在没有提名字，当然因为重点是在这个孩子啊，就是摩西。那法老的女儿也没有提名字啊，嗯，神就让两个收生婆提了名字，我们也很感谢主啊，嗯，神纪念就好了。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斯蒂凡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摩西很俊美，所以把它藏了一段时间。那俊美藏这是很正常，我想每个父母都甚至孩子不俊美也会去藏啊。那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养了三个月，当然是在他父亲家里啊。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说他的父母呢是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啊，这里我们也需要去想一想，因着信藏了三个月。各位，如果现在有命令要你杀你的孩子，你我想不必因着信不杀你的孩子把他藏，就因着天性嘛，因着爱嘛，就一定会嘛。而且这真的是不需要信心，甚至不需要基督徒，每个人都会做这样的事吧，一般来讲都会做这样的事。难道真的以色列那时候奴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被毒化了到这个地步，就真的都听法老的话吗？做工觉得命苦就继续做吧。那么除了收生婆以外，法老坏啊，以色列是不是也都是觉得命苦，然后就都听法老的话呢？连这种惨无人道的话也听呢？以至于有人不听的时候特别讲出来是有信心啊？我想可能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信心是到底怎么表现，但是就有三个月他们也不怕亡命。而且这不是单纯因为舐犊情深，不是因为父母上一代对儿女的爱所以不忍心丢。我说了，那应该是每个夫妻都每个父母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希伯来书特别讲是因着信心，不是因着一些自然的感情，是因为信心。而这个信心也很稀奇，是因为看到摩西很漂亮，那摩西很丑，他父母就像有一些中国父母一样残疾就把他丢掉了吗？那我想好像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做了太久的奴隶，不仅是身体受伤害恐怕很重要，他们心灵他们的判断能力也都很糟糕，从他们在旷野的表现来讲也道德啊奴性也都很多哈。那人没有上帝的光照真是很可怜。好，现在他藏了，那可是希伯来书说是父母一起要藏的，他们都有信心，不是纯粹是因为父母天然的爱，也不是因为这个小孩特别漂亮，但是的确是这个小孩的漂亮激发了他们的信心，神在他们身在他身上真的有什么旨意吗？因此我就有三个月不把他丢去。我再一次说，不丢去是很正常的，很应该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丢才真的不应该了。所以摩西的父母三个月以后所表现是非常差的，但我们平常一般不会去这样想，而且我这样责备他们是不是也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有多大的 逼迫，我不晓得，但是我还是说，再大的逼迫，他的父母到最后好像也是跟很多以色列人一样，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做了这种就是应该要继续藏下去，甚至应该就要走，应该就不要留在埃及啊，但是好像他们以色列人都没有这样的本领，都没有这样的认识。哎，200万人呢，比埃及人还多，你居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其实人类的历史上，个人和团体这种愚昧的行为太多了，我们好像完全不知道去做那件最该做的事，而做了一大堆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好，藏了3个月，第三节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这个蒲草箱呢，是跟那个方舟字根是一样的那个箱哈。那当然也有类似的、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在水中得到了拯救啊。那抹上石漆，这是防止它进水的，石油都是防止进水，而且让它能够漂浮的好一点。把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注意，希伯来书只说他因着信藏了3个月，3个月以后，我想就实在是恐怕没有什么信心了。因为各位，你不要觉得摩西父母做得很好啊，这并没有什么好啊，这还是把孩子丢到那个尼罗河里，只是死得慢一点。你丢到那里只有几个结果，第一个是被鳄鱼吃掉，第二个是没有东西吃饿死，第三个是被漂到大海淹死饿死和被吃掉，那这一定还是死啊，或早或晚啊。所以这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当然我们也要说，你叫父母怎么办呢？抗命啊，可怎么抗命？是不是法老很严厉？就是说，如果你家有新生的婴孩被我们抓到的话，你们家的成年的人或者大一点孩子也要杀掉呢？亚伦也要杀掉呢？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不过不管怎么样，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都让我们看到很多匪夷所思、很违反人性的事情，很违反理性的事。可是我们要说，整个的人性和理性不是都非常的疯狂离开了上帝？怎么会有这样虐待别人的事情？怎么会被虐待这样重还不知道反抗？怎么会要叫人家把小孩子就掐死？怎么会叫父母把男婴丢到河里？怎么会有一对希伯来的这个夫妻最后就还是把他的孩子丢在尼罗河里了。不管，我说了，你把你3岁的孩子丢在淡水河里，就算是有1000个救生圈在他身边，你还是发神经病啊，不应该做。你怎么会这样子？哎呀，人没有上帝很可怜，不，神也保守，还是让他们在这极可怜的当中得到了拯救。第四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我想姐姐啊，这个米利安在这边，当然我们也知道母亲恐怕也是在附近了。那整个这3个月愁云惨雾密布，可能也有高兴的时候，摩西总有都让他们很快乐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可爱的 baby 嘛，说这么聪明又这么俊美，那现在要把他丢掉了。米利安只好在旁边看呢、啊。这米利安也算是个小姐姐啊，也像是母亲一样了、啊。远远站，看她究竟怎么样，会怎么样？当然，我说的就是非死不可啊！你放在这个地方，你听了法老的话就非死不可，你也不能再把它拿回来，拿回来又被法老发现又不行了，可能有更多的人死亡了。哎呦，人生真是没有路走哎，弟兄姐妹，好难呐、啊！我这样分析，并不是说我能够做得比摩西更好，我摩西的父母更好。我们在世上常常有的时候就真是非常的走投无路啊。好，要看他怎么样。好，这个时候第5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那我这里也是有点题外话了。法老的女儿已经是公主了，有人说是她妃嫔啊，不过就字面来讲是她的女儿。妃嫔公主居然在埃及，你还没有地方洗澡了。我也听到长辈说在以前，就是几十年前，不是不要很久啊，你在我们中国女人洗澡都很困难，男人还可以到澡堂去，女人洗澡都很困难。 哎，真是很可怜，很辛苦。贵为公主的还要到河边，哎，比起我们现在，真是我们最普通的人，甚至穷人家也都有热水啊。我们科技的进步也不能不说是让人生活得很舒服。使女在河边行走，我想那有几重作用了，一个也是保护，看看有没有鳄鱼啊，看看有没有色狼在附近啊，或者偷窥的啊。那当然也是要保护这个公主，也给她她所需要的东西。好，她看见箱子在芦笛中，看到了一个箱子，然后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啊，这一段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她看到也是神让她看到，看到了有动心也是神让她动心。我不知道哎，她马上看到就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她马上就知道。会不会有很多以色列人都这样做呢？因为你要不我们把孩子丢到尼罗河，真的要我们把他丢下去淹死，这实在是父母办不到的事情。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面也许可以，是不是尼罗河因此也就有很多的箱子呢？那这么多箱子会不会已经招来很多动物要来吃掉了呢？如果招来很多动物吃掉，恐怕又有很多的父母绝对不要把小孩放在这里咯，还是怎么办？还是丢下去就丢下去咯。那现在我说的是公主知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埃及人，一定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小孩在里面呢？因为谁会把一个箱子这样放呢？不过总之是神让他动心了，看到这些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是都在神的计划中。不是每一个偶然的事都产生很伟大的历史的结果，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偶然的事情，所谓的偶然事情都是在神的手里。他说把那个拿过来，拿过来了就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当然打开箱子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邮包炸弹的事，恐怕我不晓得是他打开吗还是别人打开，没有邮包炸弹会不会有人恐怖分子送毒蛇呢？那当时是可能的。会不会像埃及艳后一样有那种奇毒无比的蛇在那里呢？有可能。但他打开看了，哦，米利安在旁边一定是紧张极了。米利安也是爱地情深，因为在这种地方你去是很危险的，那如果有保镖之类甚至还可以杀你的，虽然你是个女孩子，也许不会把你想成什么坏蛋，但是你也有可能有暗杀皇亲国戚的这种可能啊。以色列人是被虐待的，埃及人是虐待他们的，埃及人是需要小心以色列人会被造反，所以米利安在那里是危险啊。那么但是爱地情深嘛，在这个时候恐怕也是拼命祷告啊，希望摩西一定表展现出最美的笑容来逗他一下，很可爱啊，我们希望人家抱我们的孩子，喜欢我们孩子，我们小孩很有反应很会笑，如果就哭得跟雷公一样，哎呦谁喜欢呢？可是哎呦，摩西就真的不笑，哭了啊。感谢主，哭笑都在神的手里。我想这样公主之流的人当然更是喜欢笑的小孩，哭他们手足无措的，可是呢这个哭激动了他的母亲，激动了他，虽然不是他应该不是妈妈，但是就激动了他怜悯的心，可怜他。一个小孩的哭叫我们可怜，那没有小孩的哭，听不到小孩哭，我们就不可怜了吗？我们不能觉得说哎呦，其实这个世界上需要同情需要可怜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啊，当然我们人总是脆弱的，也常常是要有声光的效果，有五官比较深入的体会，我们才能够有同情的行动。像好撒玛利亚人是看到了啊，他就动了慈心，这是听到了当然也看到了就动了慈心了。我们感谢主，都在神的手里，他没有笑但是他哭啊，让这个人被拯救了。各位，我们马上想，你一定要想到当一件很奇妙的事有是发生了，十一个人被拯救了，固然是好事，但是你要想到还有多少其他的婴孩没有被拯救呢，死亡了呢？那因此当我们看到有人被拯救的时候，那没有更多没有被拯救的家人是不是就更愤怒呢？当一个人被神迹医治了，还有更多人没有被医治，会不会对神愤怒呢？我在这里提这件事，只是说愿我们信靠上帝，不抱怨上帝。刚才所提的那些问题其实都有答案，只是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我只是在说愿我们都相信神会保守，包括那些死去的婴孩，你又怎么知道他们的遭遇不会比摩西更好呢？也许他们就省了世上很多的劳苦啊。总之信靠神， 神的带领都最好。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希伯来人我们在十五节就看到了哈，希伯来人也有很多的讨论了、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犹太人啊，这三个或者犹太、以色列、希伯来人，有的时候是可以画等号的。有的时候像希伯来人，只是单单希伯来这个字是指他们的语言，我们没有说犹太语，我们也不太说是，我们也不会说以色列语啊，不这样讲，我们都说是希伯来文 Hebrews。那国家呢，我们又说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不会说希伯来国，也不说犹大国。那可是人种呢，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讲犹太人。当然这里讲希伯来人也是可以的，不过很多时候在五经里面有负面的因素。总之这个时候希伯来人是被当作奴隶的，他看到了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那怎么办呢？他是希伯来人孩子，我们要怎么样把他丢下去淹死吗？哦，这个时候米利安是真的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我们感谢主，他就赶快的跑过来。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孩子的姐姐，孩子后来马上有名了，但是姐姐没有名。法老的女儿，法老有名，当然在这里也没有写，女儿没有啊。各位被神纪念就好了，人间有没有名真是不重要。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哦，这真是。非常快的跑过去，就赶快要讲这个，因为这个时候正是这个公主最手足无措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还要违反父王的命令吗？然后这小孩怎么活下去？刚好，当然，我想在宫殿里要找个奶妈太简单了，只是现在能够历史能够快，那是上策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坐计程车啊，有的时候坐什么，就是哎，有人快，我们就先坐他的东西，因为我们都很急哦。米利安很急也很快，动作也很对，说的也很恰当，也是冒了生命的危险，因为你突然跑过来然后就讲的话也许也是大不敬，但是他就说了，他说第一个要他活下去，而且第二个希望能在家里活下去，他讲话讲得真好，叫一个奶妈奶这孩子好不好，我去找，当然我也不跟你讲这就是他真的亲生的妈妈。法老女儿说可以，哦，感谢主啊，这都是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他如果说不可以怎么办？他如果说你跑到这里来干嘛？他如果不是善意的答复怎么办？各位，我们尽我们的心力，我们信靠主绝对不是不尽心尽力，但是我们尽一切的心力，我们要绝对建立在信靠主上面。我们这摩西父母可能已经做了够多的事了，虽然我还是说丢到尼罗河里不当，可是他还是有个蒲草箱，然后米利安也在那里，然后恐怕他母亲也在附近，因为好像马上就可以叫了这个孩子的母亲来了，摩西的妈妈来了，哦，眼泪汪汪啊，很兴奋啊，这时候大概危机大概都解决了，起码他可以不必死了，还有更好的事嘞。第九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法老女儿，哎呀，我们要说即使有母性，这些女人大概也都是宫中养尊处优的，小孩拿来逗逗玩玩，或者像现在拍个照片表示我多么的有母性，那可以，真的要去做这些换尿布啊、喂奶啊、洗澡啊、教导，我看也是，这种公主型的不一定有这耐心。那现在刚好跑出来一个很好的，不是程咬金，而是及时雨了，抱去啊，你奶他，我会给你工钱。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哎，奶他，这真是上帝的带领，太奇妙了。在几分钟以前，这几天在摩西家里真是愁云惨雾密布，都是要真的要死人了，这个最爱的这个孩子要死掉了，怎么办呢？哎，可是然后送到这里来，正是看他要怎么死了，就没有想到几分钟之后， 是法老的女儿，是那个下命令两次下命令要杀死男婴的，三次下命令要虐待以色列的法老，哎，居然他的女儿又很好。我们前面有讲过，利未非常不好，可是利未有个子孙就是摩西，又非常的好。当然摩西有个儿子也非常的不好，在四世纪有讲到说那个儿子后来变成拜偶像的一个祭司。哦，真的，我们还是信靠上帝。不要因为你的遗传特别优秀骄傲，你可能会败得一塌糊涂，也不要因为过去的很多不好你就很自卑，神也可以做很奇妙的工作。好，现在这个小孩呢，嘿，居然有盼望了，去被妇人抱去奶他了。你看现在很安全了，有法老尚方宝剑，抱这个孩子在街上走都没关系了。埃及人怎么敢讲什么这是法老的女儿了？他们不但可以有天伦之乐，可以有很平安的天伦之乐，甚至呢，还有 extra 的好处，就是居然母亲为儿子奶还有钱拿，这简直太棒了。这巧计原来是最要害以色列人的，害摩西，就摩西现在非常非常的享受啊。各位，我们先不要想到享受那么好，因为摩西也受到好大好大的艰难哦。但是神使用的的确，也给他各样的遭遇经历。摩西是这么喜出望外，哎呦，他能够回到自己的妈妈家里，妈妈奶他，而且再受一些训练，这些训练对他信仰生活非常重要，对上帝有认识，他能够非常平安，然后后来在宫中也受到很好的照顾。斯蒂凡说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而且这个时候妈妈还有钱拿，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母亲为自己的孩子还有钱拿。这神很奇妙带领，把一切都颠倒过来，咒诅在摩西身上都变成祝福，而且最大祝福。第十节，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是摩西的母亲喂奶，然后也教很多东西嘛。当孩子长大的时候，那么这长大我们不知道多大了。我想摩西这么乖巧，然后又讲到这样的事，做了他的儿子，恐怕是非常的讨人喜欢。如果非常讨人喜欢，恐怕这个法老女儿也想越快做我的儿子越好了。那做了他的儿子，当然这里绝对是正面的了。不过呢，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讲到说，摩西长大了，摩西因着信他长大了，他不愿意做，不肯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摩西因着信长大，长大当然是也因着生理啊，生理就会长大，因着母亲的来长大，但是也是因着信长大。哎，最简单、最平常、最正常的事，最平常的事，我们也要有信心，有信心，在信心中长大。这我想是包括他在小的时候就在母亲的教育中认识主啊，信靠上帝。但更重要的是，因着信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啊。他不要，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要所要得的赏赐。摩西在这里有没有不够报恩呐？这个女儿后来，这个法老女儿后来跟摩西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非常希望，如果他也能跟以色列一起出埃及多好，大概是不可能的事情。摩西应该也很纪念他。这我就想到说，如果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中国人在日本被日本母亲抚养了，而且有救他之恩，到最后打起仗来的时候，哎呀，他是怎么样有很奇特的想法吧。摩西跟法老对抗的时候，对这个法老的女儿也是有很奇特的想法吧。要怎么样呢？哎，我们不知道了，这些事都只有在神的手里了。第十节的下半句讲起，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当摩西断奶了以后，或者到了某个年龄，妇人就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这也跟撒母耳有点像，原来是妈妈养到一个地步，因为说要献给上帝了，要送到撒母耳那里，就送过去了。那这也是到孩子见长的时候，我想法老的女儿这里没有讲，但法老女儿应该也就是说，哎，她现在断奶啦，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也很喜欢她啦，那就送过去。那送过去是有很多的 担心和害怕，第一个当然也想自己的儿子，第二个他会不会学了埃及人的坏习惯，就像撒母耳会不会在以利家里从以利的儿子那里学了什么坏习惯啊？尤其是恶劣的宗教，错误的宗教，那该怎么办呢？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摩西在家里受了好的训练，认识神的事，在埃及那边呢也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是斯蒂凡讲的啊，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做他儿子也没有什么不好，他本来就是被他养的，但是摩西不愿意，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24节内看到摩西不愿意。各位，荣华富贵都非常好，你能够成为埃及法老女儿的儿子也很好，在那里被养被造就也非常的好，但是你要看得远，不仅是看得远，你要想到每一件事情，包括这所有的给你的埃及的知识学问和舒适，是要你更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我们今天念博士好不好，可以好也可以坏，我们今天赚钱好不好，可以好也可以坏，我们是生儿养女好不好，也可以好也可以坏，这些事情让我们能够更敬畏信靠认识我们的上帝就更好，这些事情让我们就不大那么专心的信靠敬畏认识神，那就不好了。那做法老的女儿之子，我想这里希伯来书讲的并不是要提倡一种民族意识，我不认为这个是合圣经的。民族主义是不但不合圣经，是违反圣经的，违反这个理性的。可是这个摩西不要做法老女儿之子，是因为要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要跟神的百姓在一起。那也不要忘记哦，神的百姓也可以是个活的，不是就是只是雅各的这12个儿子哦。因为到后来当以色列人犯罪在西乃山底下得罪上帝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就说，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来。摩西在那里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这里来哦，然后就说，从杀弟兄啊，从这门到那门，这有点像逾越节的情形，就是摩西是要跟神的百姓在一起，当神的百姓如果要跟牛犊金牛犊偶像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不是神的百姓，甚至要用杀来停止这件事情。摩西是非常的忠于神，他这么小他就知道了，他要跟神的儿女在一起，他要跟那神的儿女，不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儿女要受惩治，所以这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意思。他也那个信仰也表现出，如果他选择跟神的儿女在一起，会有很多的危险，如果他选择继续做法老的女儿之子，那么他会有很多的乐，可是那个乐是最终之乐，倒不是说他在宫殿里一定都是在犯罪，而是说当上帝要带领他出来的时候，他再留在那里就是最终之乐了。他愿意为基督受凌辱，他愿意可以牺牲掉这么多的埃及的财物。而在这里我们也要说，当那卡通片说摩西是埃及王子的时候，也许这不是最恰当的，因为摩西不一定就将来可以做成法老，要记得这是法老女儿的儿子嘞，还不敢讲说是这就是孙辈的，那前面有多少纯正血统的埃及人可以做王呢？我想摩西要做王的可能性是不大，但是他有一些荣华富贵是很好的。我们也很容易把这句讲成说是一种民族意识，我还是在说，从旧约到新约，这种属血气的、属天然的都不是顶重要，甚至常常是负面的，需要的是信仰。摩西是在信仰中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血统，因着民族意识，他就不要成为法老女儿。他知道他不能做法老女儿，是因为信心，他要跟神的儿女一起受苦，要一起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所以非跟法老女儿分开不可。那我们还是说，我们希望他还是对这个法老女儿有感恩的心，因为是很好的一个母亲。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是从水里把他救出来的。在18篇16节也有讲到说，在深渊中神怎么样把我们从水大水中拉上来啊。我们也可以说挪亚有类似的经验啊。那以色列后来在红海更也是从大水中被拉出来的，这都是神的祝福和恩典。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